现在我们要看四个灾祸。为什么神要降四个灾祸？主要的目的分作两点。第一个是对法老跟埃及人，第二个目的是对神的选民以色列。这十个灾祸都是很有能力的表现。刚刚开始，埃及的术士也能够仿照而行，但是到后来他们就行不来了。可见魔鬼也有一部分的能力，但是跟神的能力相比还差很多。所以从这个神的能力的彰显能够让我们学习一些教训。第一点就是要刑罚法老跟埃及王。为什么要刑罚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的话语，所以神要刑罚他们。那我们看神在刑罚他们这个灾殃是越来越重。所以神给人的灾意念原来不是四灾祸的意念，是四平安的意念。但是人不愿意改变，人硬心，所以神不得已用下最后一个手段，就是降灾祸来。看第八章的第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第二灾在行蛙灾，第三灾就是狮子之灾，那第一灾是水变成血之灾。七章二十二节说，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同听从摩西亚伦。所以这个第一灾降下来心里刚硬，那一直到第四灾这个术士就投降了，就说这个我们做不来，这是神的手段。所以我们从这个看起来不是所有神迹其实都是从神来的，包括在基督教界里面所行也不是都是从神来的。去年十二月我到纽西兰去，我礼拜四到，礼拜四晚上他们请我领会，领会完说有一个慕道者他看到我在抽烟，那领会之前他的先生先看到我在抽烟，领会完了太太看到我在抽烟，那一对夫妻不晓得说我们教会不鼓励抽烟了。有一个信徒借他一本这个青年团契，他回去看，看过真耶稣教不可以抽烟，那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要洗礼了，他心里就一直怀疑起来，奇怪，真耶稣教不能抽烟，怎么传道人聚会前后在抽烟？以后他们就很软弱，也是想说这个教会大概有问题，我们不要洗礼。后来是一个弟兄一直跟他鼓励那个弟兄也不晓得他为什么原因突然间不洗礼。洗礼完之后，他才告诉那个弟兄我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真耶稣教会传道者在抽烟？后来那个弟兄就打电话给我问我，我说我出生到现在我没有摸过烟，哪里有可能抽烟？三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家庭聚会，怎么我抽烟只有你夫妻看到，其他人都没有看到？这是魔鬼的作为要使人对教会失去信心所以魔鬼也有能力能够行一些事情因此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异象做的异梦都是从神来的，因此需要有真理的基础，我们才有判断力。好，所以当时这个术士也会行奇迹因此这个第一个就是使法老跟埃及人看出神的手段在他们身上第二个就是使埃及人及众人因为这个样认识真神好像保罗说，我使神迹奇事使外邦人顺服，就是看到神迹奇事而认识神。请看第七章第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伸手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用这一节圣经来讲这个埃及人对神的认识是后知后觉，就是已经灾祸临到才认识神，白受苦难十四章的第八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首无惧的出埃及。这个地方讲以色列人昂首无惧的出埃及。再看第四节，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埃及兵后来全部被灭到海里了，那个时候埃及人才看出神跟以色列民同在。所以这个十个灾殃使这个不信的埃及人众人认识神。那这十个灾殃也败坏了一切的假神因为神做得到的假神做不到，好像这个当时以利亚先知跟假先知他们在献祭，假先知献祭一天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以利亚一跪下来祈求献祭，结果火就从天上降下来。
结果
这个假神就被败坏了。所以神的能力的显明在这个刑罚上面呢、啊，对埃及人法老王以及埃及的假神都是有作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以色列民，在这个神行灾殃的当中，使以色列民感觉到他们是被神分别得恩典的百姓在几个灾殃上，以色列民看到神给他们的恩典跟保护。我们大家想想看，以色列民没有遭受灾殃，但是埃及人却遭受灾殃，有几个？十个。好，我们现在看八章的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要有这样的神迹。结果第二天一大群的苍蝇就飞来了，但是很奇妙，到歌山地就没有苍蝇。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看了也觉得非常惊讶，神竟然看顾他们，也兼顾他们对神的信心。第九章的第四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这里讲畜疫之灾。第六节说埃及人的牲畜差不多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没有死。所以这是一个也是很大的神迹啊。那一个最重要的神迹就是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被杀掉，以色列民的长子却能够存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还有以色列人在黑暗之灾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地方有光，但是埃及人就乌黑了三天，这个也是很大的神迹。同样太阳照出来，有的地方有光，有的地方没有光，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诗篇里面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遇到困难逼迫的时候会得到神意外的恩典。所以将来世界末日也很有可能神会特别施恩给神的选民免受这些痛苦的灾祸，他们才能够得救。因为神每一件事情神都做得来的，所以这个将来神要怎么来看顾他的百姓我们在这个十个灾殃里面就看出他就在不可能当中看顾了他的选民。这样一下来使选民更认识神，更清楚纪念神的恩典。你看看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进去见法老，我要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第二节，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些惩罚埃及人这一些灾祸要向以色列人的子孙传扬，好叫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神是真神。所以诗篇的78篇这样写，我看诗篇78篇第三节，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第四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第七节，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诫命。这个地方说他们有很多体验到神多奇妙的作为，神的能力这一些要让他们子孙可以告诉子孙，使他们懂得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守神的诫命所以这十个灾对埃及人对以色列人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到最后一个最大的结果就是法老同意把以色列人放出去因此我们这样看来我们信主的人要对神的旨意要相当的敏感。如果神要向前，你不能阻挡，没有一个人能够挡住神的工作，那挡不住了，结果反而受到很多的灾祸，人不能够跟神作对的。所以这个神告诉保罗你用脚踢刺是困难的，保罗想要逼迫耶稣，神说这是用脚踢刺。用脚踢刺什么感觉？你看到有一层这个荆棘好像耶稣那个荆棘冠冕那个很长三寸的荆棘，你把鞋子脱掉踢踢看，那个刺有没有办法踢掉？刺还没有踢掉以前，你的脚已经痛得不得了。所以人要阻挡神的工作这个是困难的。法老王虽然有王位有权力，但是他没有办法抵挡神。所以我们一生合神心意的我们要照着去做， 那信主的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走的道路如果不合神的旨意，后来神会管教，那目的到最后也是要让我们归回向神。好，我们现在看了十灾的内容啊，第一灾是水变成血的灾，有七天，没有水喝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所有的河水都变成血，对于埃及人的非常的不便，连喝的水都没有。但是这个是一个最轻的灾了，这是要败坏他们的河神哈。那第二个是青蛙之灾，要败坏埃及的女神，她是蛙头人神哈。那第三个是狮灾，要败坏地神。那第四个是苍蝇之灾，要攻击牲畜。那第六个是疮灾哈，要攻击人的身体。那第七个是包灾，人畜蔬菜树木都受损。那第八个是蝗灾，吃尽了一切的迁物。这个蝗灾我顺便一提，我在中国大陆听到一个消息，大概1958还是59年中国大陆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因为在前一年他们发起一个运动，那个运动不是运动会了，就是全国努力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麻雀杀掉，因为他们发现麻雀太多了，那这个麻雀会吃米啊。结果他们怎么杀麻雀？中国大陆人很多，他们固定一天呢，全国人的都出来，有的敲锣打鼓，那麻雀在天上飞，不给他休息，跑到那个村庄，他也敲锣打鼓，又飞到那个地方，后来麻雀累死了。这是他们讲的是真的所以那个麻雀到最后飞来飞去，没有一个地方固定到一个沼泽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放毒药，麻雀灭掉以后，第二年好多的这个蝗虫啊，因为麻雀会吃嘛，蝗虫麻雀弄掉了，生态没有平衡，结果蝗虫把他们的菜蔬都吃掉了，收成不好所以死了1000多万，1-2000万的。所以这个蝗灾其实在中国大陆发生过，很可怕。那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它叫拜放太阳神，三天之内伸手不见五指这非常可怕。有时候晚上几个小时黑暗很好睡觉，连续三天伸手不见五指，这不是开玩笑，因为人的希望是从光来的，没有看到光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黑暗之灾也是很大的刑罚。好，那最后一个灾逾越节，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我们先看逾越节的由来，逾越节的几个重要的教训这个逾越节时间是正月的14，一月14日，出埃及之前举行的，要击杀埃及长子前设立的。所以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的12章开始在讲逾越节的道理。那在逾越节那一天他们要宰羔羊，将血抹在门框门楣上，他们要击杀埃及的长子，因为埃及人他们这个门楣门框上没有血，所以天使就进去了，把里面的大的小的牲畜偷生的全部都杀掉。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家家户户都在哀哭，因为都死了一个人，有的家里大概死了两个人，他爸爸如果是偷生的，爸爸也被杀掉了，那孩子偷生的又被杀掉了，如果五代同堂都是偷生的，一家就15个人，所以整个国家里面大家都在哀哭，这是一个最严重的灾。那法老才屈服下来，愿意让以色列百姓出去，这是第四个灾。那这个逾越节现在对我们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些属灵教训的。主耶稣在逾越节设立圣餐礼，因为他本身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看路加22章第七节开始，除酵节须宰逾越节羔羊那一天，耶稣打发彼得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这里讲主耶稣叫彼得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那14节开始在讲逾越节筵席里面耶稣设立的圣餐礼，吃这个主的肉和主的血，那个主的肉主的血就是预表耶稣本身的肉跟血，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要吃的这个羔羊是1岁的羔羊，出埃及记12章第5节，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这里讲说要1岁的公羊羔，那为什么要1岁？因为在羊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1岁是最刚好的。阿根廷出很多牛肉所以他们的灵恩会最后一餐都是烤肉，烤牛肉给信徒吃。但是有的牛肉你吃起来好像橡皮筋一样，但是有的牛肉你一咬下去就散了， 那他们就讲那个很软很好吃那个牛肉就是小牛的，比较吃不下的那种就是老牛的。哦，所以这个相同齁，一岁的羊羔齁，一岁应该是最好的。所以人要献给神齁，一个最好的状态的情况献给人最好。那一岁，我们看这个耶稣献身的时候几岁，真的出来做工才几岁？30岁。那耶稣的一举一行啊，都是有一点榜样啊。那为什么要刚好30岁？那民数记里面讲齁，你看这个民数记的4章2节齁，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的子孙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祭祀全都计算。啊，这里神啊叫摩西亚伦要去算这个歌辖子孙从30岁到50岁来会幕任职。所以这样看起来齁，人30岁跟50岁这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当然有的人说啊，我世界上赚了一点钱齁，经济有基础，我退休后再来做神的工，这也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在最黄金的阶段能够献给神，那是更好的。比方说一个人到了50岁忽然之间被 lay off， 不容易找工作，因为他的价值已经有限了。所以人在最黄金的时代大概30岁到50岁那能够献给神，这好像一岁的羊羔，好像耶稣一样。到你30岁的时候大概求学一个段落了，大概生活也有一点经验了，那一般人来讲可能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家庭生活的经验，有的可能在社会上也做一两年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下来做圣工啊，非常有帮助。当然你23、24岁也可以出来做工啊，大学毕业刚23岁也可以出来当传道。不过当你要讲说我们夫妻要彼此相爱的时候要怎么讲，那你要讲说我们孩子要怎么教的时候怎么讲，没有那个体验啊。所以这个当传道只有一个体验，还没有孩子以前啊，你看这个教会的同龄带孩子在会堂里面乱跑啊，心里非常不高兴，哎呀怎么孩子不管好，会堂是圣所在那乱跑啊。等到自己有孩子了，你要发现说你叫他不一定会听啊。那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们更容易体贴别人的软弱。所以人有一些生活的经验有时候容易帮助我们啊做圣工，了解人的需要。所以主耶稣30岁出来做工是有他的理由的。所以一岁羔羊，还有是无瑕疵的羔羊，没有罪，完全的。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故事，大概是真的齁。有一个传道者到一个家庭去访问，那个妈妈说啊，我所有孩子读书都很好，只有这个笨笨的书都读不好，要长大要叫他去当传道。如果他的心态是这样，那他所献的就不是无瑕疵的。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献给神。我有很多孩子，这个本来将来可以最有前途的，主如果要用那让他用吧。因为要没有瑕疵的完全的好的要献给神。有时候包括现金也这样啊，有的齁到买东西的人找那1块钱烂烂的，这个大概没有人要，拿来教会就投在奉献箱里面，主耶稣大概很难过，因为这个最不好没有人要，你把它投到奉献箱。所以必须要是完全的最好的献给神。耶稣就是这样。好，我们要一起休息10分钟齁。